因为这个善良的妇女认定自己的儿子被抓了壮丁，她却开开心心地告诉母亲说，她在森林里如何遇见一位好心的朋友，给她提供了金钱，她可以开始干别的行当，不必再烧炭了。尽管他母亲30年来始终住在烧炭工人的茅屋里，如同每一个磨坊主的妻子看惯自己丈夫沾满面粉的白脸一样。然而当他听完彼得表白的辉煌的好运时，他也露出了太多的虚荣心，瞧不起自己以往的地位了。他说，
是啊，儿子拥有一座玻璃工厂，我作为母亲当然与邻居格雷特和贝蒂身份不同了，
将来我上教堂得坐在前排，那才是体面人的位置。他的儿子和玻璃工厂的继承人很快就办成了交易，他留下了原来的工人，让他们白天黑夜不停地制作玻璃。这门手艺起初还让他感到有兴趣，他总是从从容容地走进厂房，双手插在衣袋里，迈着方步走来走去，东张张西望望，说说这个又说说那个，常常引得他的工人哄堂大笑。他最喜欢的乐事是看人吹玻璃，他经常自己动手干一番，用还没有变硬的玻璃原料制造出种种稀奇古怪的形象。但是这种工作很快就让他厌烦了，他开头时还每天去工厂一个钟头，后来改成隔天去一次，最后竟是每周才去一次。于是他的伙计们干活也随心所欲了，这一切都因彼得出入酒店所致。从杉树港回家后的那个星期天，他就去了酒店，谁已经在舞池里跳舞呢？当然就是那个舞会王子了，而胖子埃采希尔也早已坐在一把大酒壶后面，在掷骰子赌银币呢。彼得迅速地把手伸进衣兜，想知道小玻璃人是否遵守诺言。瞧啊，衣兜里叮叮当啷，满是金币银币。这时他的两条腿抽搐抖动起来，好似他们需要跳舞和跳跃。当一支舞曲演奏完毕，他就带着自己的舞伴站到了最前排的舞会王子的旁边。舞会王子跳到3尺高时，彼得就跳4尺高。舞会王子跳出奇妙雅致的花步时，彼得竟交叉两脚旋转起来，以致周围的观众个个兴高采烈地大呼大叫起来，好像发了疯。当人们听说彼得已经购下一家大玻璃工厂，又看见他凡是跳舞经过乐队时总向他扔去银币，于是大家都惊讶到了极点。一些人说他在森林里觅到了宝藏，另一些人说他刚继承了一份遗产，如今人人都尊敬他，认为他是有成就的人，仅仅因为他有钱。当天晚上他就输了20个银币，然而衣兜里仍旧叮铃当啷，里面仿佛还有100个银币呢。彼得看到自己受人尊重，不禁喜而自胜， 得意忘形起来。他大把大把地赏钱给穷人，因为自己也曾穷困过，懂得受穷的滋味。舞会王子的武艺，在这位新舞蹈家超越凡人的技巧前败下阵来。彼得如今成了跳舞皇帝。每逢星期日，那些最热衷赌博的人也不敢和他较量，当然他们输的就少些。然而彼得输的越多，赢的也越多，情况如同他向小玻璃人所提出来的。他口袋里的钱永远和胖子埃采希尔口袋里的钱一样多，而现在他的赌博对手恰恰是埃采希尔。当他一下子输给对方20、30个银币，口袋里立刻又有了同样的钱，因为胖子刚刚把银币放进自己的衣袋。渐渐的，彼得一天比一天更加狂饮滥赌，比黑森林地区最堕落的人还要堕落。人们现在常常称呼他赌徒彼得，而不叫他跳舞大帝了，因为他如今几乎天天在赌钱。由于彼得欠缺理智，他那家玻璃工厂已逐渐衰败了。他总是下令制造玻璃，生产的越多越好。然而他在购买工厂的同时，未能同时买下推销产品的神秘诀窍。他不知道如何销售大量积压的玻璃，最终只得以半价出售给流动商贩，仅仅为了发放请工人的工资。有一天夜晚，他又从酒店走回家去，尽管为了让自己快活而喝了许多酒，他仍然诚恐不安地担忧着自己岌岌可危的家产。忽然觉得有人走在他身边，他转身一看，瞧啊，这不是小玻璃人吗？他顿时勃然大怒，斩钉截铁地责备小玻璃人是他自己遭殃的罪魁祸首。马和车对我有什么用处？他叫喊。工人和所有的玻璃又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当年我还是个穷烧炭夫时，日子也比今天过得快活些，没有任何操心的事儿。现在我不知道地方官员什么时候会来评估我的财产，因为我的债务而进行拍卖。原来如此，小玻璃人回答，原来是这样吗？倘若你遭殃，责任全在我吗？这是你对我好心帮助的酬谢吗？谁让你提出了这么愚蠢的愿望？难道想当玻璃工厂老板，可以不懂得把玻璃卖到哪里去吗？难道我没有告诉你，应该小心谨慎地提出愿望吗？理智，彼得，你缺少的是理智和见识。
什么叫理智和见识？
彼得大叫，
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，不比任何人差。我会表现给你看，小玻璃人。
说话的同时，他粗暴地抓住小玻璃人的衣领，高声嚷嚷道，
现在我抓住了你吧，绿色冷山林的藏宝人。
我向你提出我的第三个愿望，
你应当保证兑现的。我此时此刻在此地立刻需要20万银币，还要一幢住宅，还要……
哦，哎呀，痛啊！
彼得尖叫一声，摇晃了自己的手，因为小玻璃人变成了灼热的玻璃，像喷涌的烈火般烧痛他的手。 而那个小人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